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回到神的话语，与神相交，圣徒相通。我们继续关注圣经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上一次我们谈到了第一部分，那就是这个时代是末时了，神借着使徒老约翰把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提出来，就让我们跟着神进入这个新的时代，享受这个时代神的既定的一些旨意和安排，同时预防这个时代然后出现的许许多多的诱惑。那么今天我们要思考这节圣经的另一个方面启示亮光，那就是敌基督的已经出来了。所以首先让我们进入这些圣经。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我们上次已经谈过这节圣经有三个奇特的地方，一个是奇特的时代的到来，一个是奇特的一类人的出现，第三个是奇特的关联，那就这类人和这个时代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就聚焦到这个奇特的这一类人。那么首先我们进入三三日圣徒分开，那么神把这个奇特的一类人叫敌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告诉我们，就是让他的儿女能够从属灵方面特别清楚辨别这样一类人的本质。这样一类人的本质，他们很可能是带有一些宗教情节的，可能是在我们教会里聚会的啊，他们可能是我们的亲朋好友，他们可能跟我们的感情非常非常美好，他们甚至是一些道德君子啊，正人君子。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些人很可能是敌基督的。所以这就是这个独立小单元，特别是到了十九节就向我们展示出来了。他们离开教会而去啊，在理说是我们好像是非常不能理解的，在感情上我们很难接受的，但是从属灵方面这又是必然的，神让我们接受这样的现实，因为在灵方面我们本不属于同一类。所以这样的话就让我们啊进入了一种圣俗分开的所谓的繁解。那么根据繁解原则，我们当时知道一个教会的年轻会众可能身边有许许多的这样的人，他们从感情从宗教的追求方面，他们可能相信有神，可能等待着弥赛亚的到来，但是他们有一点是接受了魔鬼的迷惑，那就是敌基督的大本营，那敌基督真正的渊源，他的迷惑，那就是耶稣不是基督，基督不是耶稣，也就是这个你们所期待的弥赛亚不可能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出生在卑微的拿撒勒这个地方，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这是魔鬼所设置的谎言，魔鬼不敢挑战真神的权威，因为他知道真神的存在，他只是恐惧战惊。那么他挑战子的权威，那么当子作为一个弥赛亚要出现的时候，这是神既定的心意，所以他也不能够挑战。那么他只是最终要散布一个谎言，就是这个弥赛亚的出现的时间以及弥赛亚的真正出现的这个人物啊，不可能是耶稣，所以他就把谎言编织到这个耶稣不是基督，基督不是耶稣这样一个要这症结的问题上，所以他就迷乱了许多人。所以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那耶稣不因为耶稣基督而跌倒的，那这些人就有福了。所以为什么跌倒呢？就是接受了魔鬼这个欺骗的谎言。我们感谢赞美，当神把这样的一个教义这样的一个心意启示清楚了以后，就让我们关注这样一批人。那么根据繁体的原则，我们也可以想象当时世人俗人罪人不明白这些属灵真相的人，所以他们可能会根据人文的许多标准编编了许许多多种类的人，比如说孔子的君子和小人，比如说现在我们说的能人和庸人，比如说现在我们说好人和坏人啊，现在我们说有权柄的人和一般的老百姓等等，我们会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类的划分，这都是人本主义的划分，这都是人通过不同标准划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有一类人是神从的宝座，从永恒当中，从属灵的本质当中，从跟他的关系方面，是不是有神的生命？到了第二十节就告诉我们有没有神的恩膏？什么是恩膏呢？就是神把他的生命倾倒出来，这样的一种神的儿女，神的血脉，有没有这样一批人？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的人，那么总括起来，他们都是敌基督性的人，他们都不是神的家庭的人。那么从狭义来讲，就是他们都不接受耶稣是基督，基督是耶稣这样一个真相的人，所以他们都或多或少的受了魔鬼的欺骗，他们否定耶稣就基督。所以这样就给我们看到了神无与伦比的一个完完全绝对的属灵的一个人类的划分，那就是一类是属乎基督，一类不属乎基督的。在不属乎基督当中，有一批人看似是敬虔的，实际上他本质上是敌基督的，他比那些对基督无所谓的人可能还厉害，因为他们是在教会里边，他们很可能去分裂教会，他们可能是让我们身心灵非常非常不安的这样一批人，他是可能是魔鬼所利用的一些破口我们感谢赞美。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圣俗分开，就把神所给我们看到这一类人和我们形形色色的人间的各类人和人间根据人本的标准划分的人就分开了。 所以我们首先作为神的儿女，应该关注神性当中他怎么划分人。实际上在神性当中就有两类人是最最关键的，是关乎他们的生命是否进入天堂还是地狱，关乎他们生命是否在神的家当中，关乎他的生命是不是讨神喜悦，关乎他的生命是不是真正得神的奖赏。这样的两类人，一类是所谓顺从基督的，一类是抵挡基督的，所谓敌基督和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明白了这样的一个人类真谛的划分，人类真正的啊本质的划分，我们就智慧了，我们就圣俗分开了，我们就可以分别为圣了。当我们接受了神的这个教导，我们就分别了。当时以弗所教会他们可能不明白这样的一个真谛，那么神圣灵借着使徒老约翰就把这样的真谛启示出来，就是让我们超越人间的许许多多的一种情感，超越人伦，进入天伦。天伦是第一位的，天伦圣人伦。所以我们就接受神的这样的一个人类类别的划分，我们就不接受这样敌基督人，我们以不接受基督与敌基督为伍啊。虽然他们可能在许多方面跟我们是很亲近的啊，在感情方面我们是真正可能剪不断理还乱的，但是神要我们真正的要跟他们分开，分别为圣啊。他们离开我们，到了第十九节，真正就让他去吧。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进入了圣俗啊，这三善主义第二部分，我们就灵异出来。那么神把这样的一类人启示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学会警醒，学会辨明，学会辨清，让我们真正在灵里边跟他们做一个了断，做一个清洁，这个整理，不要让我们跟他们真正生命有瓜葛，真正生命连接得很死，以至于难解难分，不要我们这样。那么接下来神的这启示这样的一个更主要的心意我们就清楚了，那是神对他儿女的爱，因为他不希望他的儿女做亏损，不希望他的儿女被这样一批人所搅和在一起，而且这批人实际上是接受了魔鬼的一个邪恶的一个谎言种子的人，他们很可能被魔鬼所操纵，最终败坏我们的灵命，败坏我们跟神的关系，败坏我们教会的合一的生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更深层的跟神的相交，那就是让圣灵出来，我们跟神真正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合一，那就是圣灵的充满。同时我们就要进到圣灵里边，求得跟圣灵合一。我们进入合神心意的祷告，我们说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感谢你把这样一类人特别清晰的告诉我们，让我们学会辨别，学会警醒，我们不与这些人为伍，哪怕这些人是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感情方面很深，但是我们依然知道你心意当中的儿女是有你血脉的人，是有你真正生命的人，是被你的灵所同住所重生的人，所以我们是这样一批人，我们愿意保持我们这个身份，与那些没有你的圣灵，没有你真正的新生命的人，我们要分开，这样我们就可以保持圣洁，我们就不被这世俗的很多东西所变乱，我们也不为我们肉体和情欲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搅扰，我们就单单的进入一种圣洁的圣徒相通，进入圣洁的与你的关系。我们感谢赞美主，请你帮助我们，请你继续用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学会辨别身边的这些人，特别是在我们的集体，在我们教会当中这样的人的时候，让我们真正学会辨别。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那最后让我们进入三日禅定，活出神采的第一部分，那就是所谓的这个人物的关联。首先我们想把自己类比当时一所教会，我们对这类人可能是懵懂的不了解的，但是借着这些圣经，借着圣灵，借着使徒约翰的启示，我们就明白了，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就明白了我们身边可能有这样的人。到了第十九节，这些人从我们身边的出去，我们也不遗憾因为这些人本然是不属于我们的，因为他不接受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也可以类比自己的使徒老约翰，我们作为属灵领袖也可以去指点，也可以去教导那些在这个方面还懵懂的人，不明白的人，被感情所捆绑的人。所以我们常常是因为感情在一起，然后感情分开以后难舍难分，那么就忽略了属灵的真正本质的一种分开，所以我们不做这样的糊涂人。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进入处境的关联。那么处境关联，当时一所教会可能受律法局的影响，所以当时他深受律法的影响，所以不太了解这个还有这样的一批属灵人。那么在新的时代，就所谓末世，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圣灵的同住，所以他们就自然的认耶稣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那么深受律法，他们可能貌似有敬虔的一层礼仪，一个形式，他们相信有神，也盼望着弥赛亚的出现，但是他们受到了魔鬼的变乱，魔鬼的欺骗，所以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只有这样一批人。我们今天我们也有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处境，我们今天有太多的情感主义，太多的人情主义，太多的人伦，这样的一种依恋，所以很多人在教会里面都是受到一种感情的一种情绪的和一种友情的一种吸引，以至于我们忽略了在神的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分别，那就是到底是属乎基督的还是抵挡基督的。 所以我们在这些圣经应该警醒，应该非常清晰地领受这些圣经启示的要义。我们要学会在灵里边分辨不同类别的人，那个基本的类别就是敌基督还是顺服基督。最后我们就是活出精义，那么这里边的精义非常清楚啊，就是在神的心意当中，他有一批人，这批人是接受了神的生命的内在的一个恩膏和启示，也就是神自己用他的灵去光照去重生他们，所以他们就本然的顺服神的心意，神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么神把末世当中最大的一个启示，那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就是耶稣启示他，那么有子就有神，有子就有父啊，有父也有子，这样的一个真理告诉我们以后，所以我们就进入了合神心意，我们就进入了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还有一批人，他们虽然也是对神好像有一种宗教的热衷这样的情节，但是他们莫名其妙的被魔鬼的一些东西所钳制所变乱了，同时他们生命当中也没有接受圣灵，也没有重生，也没有神的恩膏，所以接下来他们反而成为是我们身边当中抵挡神啊、拆毁神的教会啊、最后不能让神的旨意顺利的实施的这样一批人。所以我们要警醒这批人，由此我们进入更加通达的这样的一种智慧，就是任何一个家庭、任何团队、任何教会、任何一个属灵的集体都有可能是这样的人。他们可能貌似的去遵从或遵或者是遵从某种目标和价值观，但实际上他们里边却没有接受真正的这样的价值观，他们反而受到了世俗的很多抵挡这些价值观的欺骗，他们表达出是一种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类型，他们可能是仗义直言，可能是抱打不平，可能表现出某种先知性的一种状态，以先知自诩等等。实际上他们是挑战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权柄，这样一个属灵的集体，这样一个生命当中的合一。所以这样一个人我们要学会分辨，他们貌似好像有敬虔的外表，好像有先知的一种东西，实际上他是拆毁的，因为他本然的生命当中他并没有接受这样的一个合一的启示、合一的见证啊、合一的生命、合一的意象和合一的真正的圣爱啊。这样的人他们离开这样的集体和团队，就让他们去吧。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